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Jillian 老师，欢迎来到 GEPT 必胜教室。今天我们要继续进行写作篇的第二回合。首先，我们会看到单句写作中的句子重组类型，这个部分是大多数同学觉得最容易拿分的题目。不过，排列出来的句子除了顺序要正确之外，意思也要对，所以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跟作答的诀窍。接着，我们还会看到段落写作。同学可能会说，写作听起来好像很难耶。别急别急 ，Jillian 老师将带领各位同学一一破解，告诉大家如何循序渐进写出一篇好的作文。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重组题型。
GPT 必胜教室写作篇第一部分，单句写作。
一般我们在作答之前会先观察是否有提示字写在句首。若没有提示字，我们会先看哪个字为大写。通常大写的那个单字就是句子的第一个字。但名字与专有名词本身的字首就是大写，所以例外。我们看到第七题所给的单字有 to see 以及 to come， 这两个都是不定词。不定词可作为句子的主词或动词之后的受词，因为目前作用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先保留。再来，介系词 of 后面去接名词，所以这里的可能选项只有 you。 到目前看来，应该是用到 very kind of you 的句型，因为句子开头提示了 it was， 而 be 动词后面能接的词性有名词、现在分词 ving、 过去分词 pp 以及形容词，所以选项中符合的只有 kind。我们就能推测出前半段的答案为 It was very kind of you。 这个句型中的 it 为虚主词，用来代替过长的真正主词，以减少混淆，让句子易懂。那么真正的主词在哪里呢？我们一开始有提到不定词可作为句子的主词，所以这时候 to see 以及 to come 就可以派上用场啦。那么到底是 to see to come me 还是 to come to see me？同学一定知道，以文意来说，当然一定是后者啦。所以整句的正确答案就出来了。It was very kind of you to come to see me. 你来看我真是太好了。这类句型的形容词大多是表示人格特质的单字，像是 nice, generous, rude 等等。以上形容词同学们也可以练习应用到这个句型上面哦。接下来第八题是个问句。我们先找一找题目所给的单字中有没有哪些能串联在一起成为片语。首先是 can speak， 这个动词后面要加受词的话，最恰当的选择当然就是 five languages。 can speak five languages 就成了一个动词片语。再来，句子开头提示为 does Lisa， 主词确定后，接下来就是找动词。因为本题的疑问句是以助动词开头，所以后面只能接原形动词 know， 而及物动词 know 后面还需要接一个受词。剩下的单字有 who 以及 anyone， 两者都是代名词，但是 who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当关系代名词来代替前面提到的名词 anyone， 因此 anyone who 似乎是较为合理的顺序。关系代名词还可以引导出形容词子句，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所以 anyone who can speak five languages 就可以推敲出来了。到目前为止，整句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为 Does Lisa know anyone who can speak five languages? Lisa 知道有谁会说五种语言吗？接下来第九题，我们看到的句子开头提示是It's time， 这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哦，表示是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我们先介绍这个句型的三种常见用法。第一种 It's tim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表示该是某人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比方说 It's time for me to go home， 我该回家了。第二种 It's time that somebody 加 should加原形动词，表示现在某人该做某事了。通常这件事有 早该去做而未做的含义。举例来说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go to bed. 你该去睡觉了。第三种 ,It's time that somebody 加过去式动词表示是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这种句型与假设句的用法类似。当我们说你应该要做什么，就表示实际上你还没有做。换句话说，就是这是一件与现在事实相反的事情。假设句的用法就是与现在事实不符时，子句中的动词需用过去式。举个例子 ,It's time that he told the truth. 他该是说实话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一下题目所给的单字。It's time, 后面接的是另一个独立的 that 子句。而 that 可以省略，所以我们直接来找子句内的主词。这里很明显是 you。主词决定后马上找动词，我们有 make 和 let her 两个选择。其中 that 在这里为使役动词，后面必须接原形动词，所以 let her make 是合理的顺序。再来 make decisions 是做决定的意思，而片语 on one's own 是指靠自己独自，所以 on her own 就是靠她自己，可当作补语用来补充说明 make decisions 是如何做出来的。因此两者的排列顺序为 make decisions on her own。 整个句子我们已经全部推演出来，正确答案为 It's time you let her make decisions on her own， 该是你让她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了。
严选佳句。 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Marie Curie。
今天 Julian 老师想和各位同学分享一句名言 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有需要理解的东西。这句名言来自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一位物理学科学家，曾经荣获两次的诺贝尔奖。同学们可以猜到这位女性是谁吗？没错，就是一生都奉献于科学的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居里夫人于1867年出生在波兰首都华沙，当时的波兰正受到俄国沙皇主义的统治。虽然居里夫人从小家境生活困苦，但她的父母亲非常重视家中五位子女的教育。居里夫人从小就性格坚强，聪明好学，中学时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因为家中经济因素以及当时的俄国政权禁止女性就读大学，居里夫人只能一边当家庭老师一边自学。八年后她才如愿以偿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就读，并先后获取物理硕士第一名和数学硕士第二名。居里夫人于1895年与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先生结婚，两人一生钻研科学，与居里先生同为辐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这也为居里夫人顺利取得了物理学博士的荣衔。后来居里先生不幸因车祸去世，居里夫人强忍心中的悲痛，仍继续努力研究镭的性质。她曾经两度获得诺贝尔奖，并获得无数其他的荣誉。居里夫人的贡献不仅是发现新的辐射性元素，也开启了物理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辐射学。晚年居里夫人虽然功成名就，她却因为过度受到放射线的照射，以至于身体饱受病痛折磨。但居里夫人始终坚守科学精神，埋头工作，是一位为了全人类无私奉献的伟大功臣。从居里老师今天介绍的名言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居里夫人对科学的信念。 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只有需要理解的东西。句子中出现 fear 这个单字，本身可以当名词及动词，都是害怕的意思。 例如要表达我怕黑这件事，我们可以用名词 I have a fear of the dark， 或是用动词 I fear the dark。 名言中的 fear 是当动词使用，句子的主词是 nothing 而不是人。 Nothing 不会有害怕的情绪，而是它会被人感到害怕，所以句子结构用被动句表示。接下来的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也是同样的被动句用法。我们整句再介绍一次。 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居里夫人一生在科学上的贡献足以与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相提并论，而他对人类文明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已经超越出言语所能形容。以上是 Julian 老师的名言佳句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
GPT 必胜教室写作篇第二部分，段落写作。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段落写作咯。 GPT 的段落写作最常考的文体就是叙述文和描写文，其中又以叙述文最常见。因为 GPT 的段落写作通常是看图说故事的方式，因此同学们一定要仔细看清图片的内容，才能写出切合题意的故事。文章一开头要点出本文的大意，例如何人、何时、何地、发生的何事，然后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描述事件的始末，最后再为整件事做个结论。试题上的题目说明也很重要，因为题目说明常常点出文章主题，建议同学可以直接翻译拿来做文章的主题句，用来说明整篇短文的大意。例如题目说明提到 James 有一天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变胖了，这也是第一张图片里的描述。我们可以说 James looked in the mirror and saw that he was getting a little chubby。这篇文章是描述 James 之前由胖转瘦的过程，所以适合用过去式时态。 Look in the mirror 就是照镜子，因为照镜子时我们会往里面看镜子的影像，所以介系词我们用 in。 He saw that he was getting a little chubby. Chubby 就是我们口语常说肉肉的，意思就是自己变胖了。这里用的是过去进行式，表示当时的状态仍是发胖当中。接下来第二张图片描述 James 在控制饮食，我们可以说 So he decided to stop eating hamburgers and fries. 所以他决定要停止吃汉堡和薯条这一类不健康的食物。 Stop 后面加动名词是表示停止做某件事， Stop eating 就是停止吃，但如果 stop 后面加上不定词，则是表示停止原先的动作，然后改做另一件事。Stop to eat 就是停下来吃，两者意思恰恰相反，同学们不要搞错咯。第二张图片还有描述 James 除了改变饮食之外也有运动，所以我们可以说 He also started to exercise more， 他也开始多运动。Start 后面可以加上不定词或是动名词，意思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句子也可以改为 He also started exercising more。 有时为了让文章更加流畅有变化，我们可以自行加上一些没有出现在图片中的描述句，例如我们可以举例 James 每天是如何做运动的。我们可以说 Every morning he got up at 6 o'clockand went jogging in the park. 每天早上他六点起床，然后在公园跑步。加上这一句是不是更能表达出 James 减肥的决心呢？最后一张图片我们看到 James 满意的照镜子，可见减肥成功了。我们可以假设这段过程花了两个月，所以文章的结论句可以说 After 2 months, he looked much better and felt great. 两个月之后他看起来不仅好多了，而且也觉得很棒，这样就是一篇很完整的短文了。今日课程最后 Julian 老师再提醒一下同学们，写作时选用的单字或片语不必难，文法结构不必复杂，用法正确最重要。此外还要注意标点符号和大小写的正确性， 在有把握的情况下适当的使用连接词以及转折语，这样可以增加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连贯性和流畅度。同学们如果能够掌握以上重点，按部就班的写出句子，相信一定能够成功挑战短文写作。我是 Julian 老师，GEPT 必胜教室，我们下次见，Bye。